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呢，你会听到一些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呢，同时他会否认圣经是无误的，是没有错的。最近在香港才听说一位神学讲师就是这样讲，圣经里面有很多错的。所以我们看见不同时代呢，都想摸到这个神他的奥秘，神他不可知。可是呢，有的时候呢是过火了，广东话是过龙啊。希腊的哲学说神是完全讲都讲不清楚的，有点像道德经啊。究竟神可知吗？神既然是超乎时间空间，他认识他自己，他对自己的认识，他的永恒里面，在空间以上，在时间以外啊，这个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完全的。神是完全认识他自己的，对不对？也彼此相爱，父子圣灵。那你说这个是永恒里面的事情，关我们什么事情呢？很重要，你要抓住这一点。神既然是完全的，是永恒的，不变的，无限的，那他是透支他自己，对不对？在他里面没有错误，他从来不会误事，也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奇，他完全知道他自己，他自己的属性，他的计划。神也完全的知道我们人类跟宇宙，所以神对他自己跟对他所造的宇宙跟人类呢，是完全认识的，也是透支的。我这样说好了， God knows himself and everything， 神知道他自己，认识他自己，也知道万事，或者认识万事。God knows everything about himself and everything， 神对他自己跟对万事的认识是透支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对每一件事情包括他自己的认识是完全透支的。那这个还是在奥秘的层面啊，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不能够再讲下去，因为是神只有他才知道的。好，可是既然神对他自己跟万事的认识是透支的，所以他的知识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泉源，在这个 infinite fountain 里面呢，神在永恒里面，他选择了，他计划了，要启示他自己给属他的人，按照他自己的永恒的意的旨意，他选择了，计划了，启示他自己。那神选择了一个计划，他没有选 plan number two or three or four， 就是这个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就是要宇宙里面天下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是他的奥秘，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神既然在永恒里面选择了，计划了这一个 plan number one。而没有那么粗的，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计划的启示，我们回应他的启示，我们学他的话，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真知道他，也是清楚的知道，真的知道。这个叫做具体的思维方式 concrete thinking。Concrete think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猜测，假如神不来这套，另外一套又怎么样？ 啊，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但圣经没有答案。你到天堂里面去问神，神也不一定答你。啊，神既然计划了第一个计划，也没有第二的啊。神不光是计划了，也执行了。从旧约到耶稣基督来到新约，啊，在神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他具体的，因为神做了这个。可是神还是永恒的、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是有奥秘的。那奥秘的时候呢，问题是人常常希望用逻辑，人的逻辑来解释很多的事情。三位一体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啊，预定跟自由意志也是另外一个，道成肉身就是另外一个，死里复活又是一个，啊，都是奥秘。那我们的责任呢，是圣经讲清楚的我们就讲清楚， state clearly， 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也不说，圣经没有讲得清楚的，圣经讲到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 We can state clearly what the Bible says， 圣经所讲的我们可以讲得清楚，而不是说用逻辑来解释，因为很多都是奥秘。讲清楚之后，我们还最后还是说是奥秘。所以有神学家说 All theology is doxology， doxology 就是赞美的意思，神学讲到最后都是赞美，都是敬拜。好，我们听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问得好。问题是什么叫人有限的灵性？华人基督徒常常认为呢，既然灵性是跟神无限的神交通，灵性就是无限的。可是呢，我们这样说好了啊，人有四种状态，人被造的时候是有限的，不过没有罪的，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真理。第二，人犯罪之后堕落了，人还是有限的，不过堕落了，死在罪过犯中，阻挡真理，罗马书第一章18到21节，还是有限的，不光是有限，还是堕落的。第三，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重生之后呢是有限的，被赎的 forgiven， 罪的赦免了。可是呢，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认识神这些的官能啊，这些 faculty function of knowing God 肯定是有限的，不过是被圣灵更新了，我们被圣灵再造还是有限的。灵性或者人的灵认识的对象是无限的， The object of man's spirit is infinite， 可是人自己认识神的那个人是有限的。那问题是呢，最近一些海外校园里面或者别的地方，我们看见讲到一讲到灵性信心直觉呢，就把它提升到有一种好像无限的境界，那是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人在重生之前有灵啊，或者是灵魂，他在没有堕落之前是与神面对面讲话的，亚当夏娃啊，所以完全是认识神的。人犯罪了之后，信主之前，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类，他的灵是死的，不是病啊，是死的。虽然耶稣有的时候也会说生病的人需要医生哈，意思就是说，可是他里面讲到最后呢，是讲到灵的需要生命，也就是死，就是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没有可能有圣灵光照、圣灵重生、圣灵掌管这种的所谓灵性，也就是说在恩典跟知识上更认识神，没有可能的。有什么可能呢？有被圣灵重生的可能，那当然了，好在我们传福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也不是可能，有一个现一个事实 effect， 就是堕落的人他没有一秒钟 不是面对着神普遍的启示的。Man is surrounded by God's revelation. 人是被神的普遍的启示包围了，甚至乎所有听过福音的人也被神特殊的启示也包围了。可是人是不接纳、不相信，甚至乎是阻挡这些的启示。所以堕落的人是没有灵性的。灵性，假如灵性是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掌管 rule 之下去认识神、顺服神的话，那只有从生得救的人才有。不惊奇也不会惊奇的神会不会没有感情？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神的感情，甚至乎用后悔这两个字啊，在创世纪。所以神跟人、神跟世界、神跟历史的关系是在一个 dynamic movement 里面，在一个有动力的啊一个进展中。可是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在历史里面跟人发生关系呢？是一个不变的神，也不会惊奇的神。可是这个不惊奇的、不变的、无限的神在历史里面，因为是跟有限的人活在时空里面，有血有肉的人，是无限的神跟有限的人，没有惊奇的神跟会惊奇的人来往。因此呢，人神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改变。圣经也用这些 anthropomorphism 啊，这些字来形容神的感情、忧伤。那所以一个不变的神，他不变的啊，不变的，真在这里。可是呢，人在变，对不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四世纪啊，约书亚记这些给我们看的，变来变去十八番啊，啊，所以呢，整个关系在变。可是是一个无限不变的神跟有限也会变、也会犯罪的人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变。没有惊奇的神还是启示了，显明了他永恒的心意、永恒的计划，在这个显明、在这个启示的过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有喜悦，他悦纳我们的敬拜；有忧伤，圣灵也会担忧。这两方面，我们可以说，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啊，隐秘的事是耶和华的，就神他在他自己所认识自己那范畴呢是past finding out 是不能知道的。明显的是似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好像我们遵循这律法里面所写的一切的话。好，还有没有问题？神既然是全知的，他在什么时候会后悔呢？我说这个是圣经用人所理解的话来解释一个在时间以上的神，在时间里面与人来往的时候，人犯罪，来解释他的圣洁对罪其中的一面的回应。另外一面是愤怒啊，但另外一面是忧伤。就是说，假如我们要看圣经的总原则的话，我们说神是不会有惊奇的。可是他的确用人所能够，不但是明白，人所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字，来帮助我们理解，他是像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女。奥秘跟神秘主义之间的界定在哪里？基督徒或者正统的基督教是承认有奥秘。基督徒承认的奥秘，我们就敬拜神，诧异 wonder。而这个 wonder 这个诧异本身的行动也带来的经历，觉得非常的奇妙。这个经历呢，是在神所启示的话的左右或者掌管之下。是的，不可言语啊 ，unspeakable joy 啊。可是这个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有这回事的。神秘主义呢，是在圣经所规定的范围以外，或者是人用他有限的也堕落的直觉 on its own terms， 就是直觉他用他自己有限堕落的条件来去认识神，这个是神秘主义，这个是我们不接受的。对，我们的经历要按要用圣经来鉴定，也用圣经来有的时候要来审判。Yeah. 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定义，假如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圣经，其中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书是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最近中文版出来了啊 ，Two volumes， 你去好好的去看那些关乎人的经历的一些的圣经的教导，比方说 faith 信心，爱 love， knowledge 知识啊，还有 praise and worship 赞美啊，敬虔 fear of the Lord 啊，敬畏啊，这些的字呢，在圣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其中一个历代的基督教名著是 Jonathan Edwards 的 Religious Affections。宗教情操真义辨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册。而爱德华牧师当时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有复兴，复兴也来了哦。什么叫复兴？复兴是教会内部的悔改叫复兴啊，向外传福音那个叫布道运动啊。真正的复兴是教会内部信徒悔改了。那可是呢，又出乱子，有些信徒他的悔改啊，又带来很多极端的 fanatic 的。啊，疯狂式的一种的行动，所以爱德华牧师呢，他就写了这本书，给我们鉴定一些的经历，还是很有用。加尔文对神的认识好，他说 ，His essence is incomprehensible， 神他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不可认识的 ，so that his divinity wholly escapes all human senses， 神的神性是完全。逃避了，就是说是人的五官所不能抓得到的。神的神性跟他的本质是在我们的认识的范围以外。假如按照神是神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对的。可是同时神也具体了启示了他自己，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十九二十，就是他的神性跟他的跟他的永恒呢是明明可知的这个明明可知呢是因为神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充分的用了他的自由，他的计划来显明给我们。 OK， 假如人坐在人的本位去想神，那是不可知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问一个问题，神可知吗？假如没有就具体的思维的方式呢就会往往是用一种一种 abstract 或者是 general 广泛的来搭神哦，因为他是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是不可知的可是假如讲到神既然他启示了他自己，那他是可知的。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那里，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说神的启示是限于我们所能够领受的那个容量，那个 capacity。我不肯定答这个问题是 yes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所领受的是被我们的容量所限制。那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容量以外有启示呢？圣经没有明讲。圣经里面所讲都是在我们可以认识这个范围之内，而圣经以外有没有呢？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所以具体的方式就是说，神在时间空间里面的确他做了什么，讲了什么，启示的范围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讲，我们也应该认识。问得好，这问题问得好。还有没有问题是除了巴特以外，从他的时候到现在，他写罗马人书注释1919年有没有别的神学家好像他这么大的影响？有Paul Tillich 田立克是另外一位Tillich 是用了存在主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文化，在文化里面的人问些什么问题，神有什么答案 correlation 他说人的问题神的答案一起来那 Tillich 的伟大呢，是在他 承先启后，他把2000年的希腊文明，而且当代的人所问的问题，他都能够掌握得到。不过他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的。那所谓伟大，就是说掌握到，而且是甚至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掌握到过去现代，开启新的。那 Bart 跟 Tillich 是两个这一类的神学家。Paul Tillich, T-I-L-L-I-C-H, 中文翻他的书系统神学三卷 Systematic Theology, 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是既然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讲，圣经不讲我们也不要讲，那三位一体是不是讲超过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呢？那我是这样讲的哈，你可以写下来哈。圣父，就父是神，那这个没有问题了，圣经里面啊，神启示他自己是父，是不是？第二，圣子也就是道是神，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没有问题了，是不是？第三，圣灵是神也没有问题的，比方说在希伯来书，圣灵说，然后经上基督说，圣灵跟神，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的殿都是 exchangeable 啊，所以圣灵是神没有问题。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没有问题吧？啊，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没有问题吧？啊，虽然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那里说，主乃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那个是指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高举基督，使人认识基督，使人想起他的话。好，圣父是圣子的父，圣经里面有讲了啊，怀中的爱子，圣子是在永啊，对不起，圣父是在永恒里做圣子的父，永恒里头啊。父神的怀中，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而出的，圣经里面也有啊，差派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呢，就是父子灵呢，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那个从头圣经就说是一个神啊 ，The Lord is one 啊。好，讲到这里没有问题啊，都是圣经里面有的，我也就是讲到这里。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灵圣子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父是圣父，圣父是圣子之父，圣父是永恒里面做圣子之父。就是说，圣父没有一天爬起来说：“哎，今天我生个儿子。”不是，圣父在永恒里面就是子之父。圣子是子，圣子是圣父之子啊，圣子是在永恒里面。为圣父之子，而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圣灵是圣父而圣子而出的。那他们三位是一个神，是同尊同荣，意思就是说都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不过在救赎跟启示计划里面，圣子跟圣灵是扮演一个比较顺服的一个角色。那刚才我讲的那个哈，叫做本体的三义论啊 ,ontological trinity, 也是最近被某一位的华人神学家认为呢太硬绷绷了，不要了，还是要的 economic trinity。神在历史里面启示他自己为三位一体，为父子灵，我们去解释神在历史里面启示他自己为父为子为灵，父子灵所做了什么，我们说那个就够了，不要谈那个本体的啊三义论。大概一年前维珍学刊里面有篇文章啊，就把这个本体的三义论觉得这个是太受希腊的影响啊，所以可是我们只要把圣经里面有关乎父子灵三位的本质啊，把那些讲清楚啊，就讲到那里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的任务。 OK, 我们可以这样说，惊奇是有限的人对宇宙的一个反应，无论是感情上的、理性上的，甚至说意识上的。 那神跟人是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神是无限的，那所以呢，神至少不会有人这种的惊奇，那个我们可以说啊，那惊奇是不知道，所以会惊奇嘛，对不对？那你说神有没有喜悦？那有的，啊，那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比方说诗篇139篇，或者是以赛亚书40章，还有很多约伯记里面呢，从头到尾，虽然有些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那出于他们的属灵的无知讲出来的，可是那还是真理的，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很多时候呢，在约伯记跟诗篇跟以赛亚书呢，是用反问的方法来讲的，你用什么来比较神呢？啊，那他背后的暗示就是他是不可以比较的，是神的存在可以被证明吗？那这个跟认识神是有关，严格来说可以算是系统神学的题目，也可以算是在护教学里面的题目。不过这五点呢，也是西方哲学历史的我们一些的常识，一些 common knowledge 啊。我们讲完这五点之后呢，会加一个评论。所以现在呢，我们是纯粹啊，当这个是哲学里面的历史来讨论啊，来提出来。第一是ontological argument， 从本体论来证明神的存在。在没有讲之前呢，我想对哲学家也要公平一点哈。通常哲学家他们证明的不是神存在还是不存在，他们通常的 argument 是 Is it justifiable to believe in God？对神存在，相信神存在，这个合理吗？啊，这个通常是他们问的问题。好，第一点，啊，这五方面呢，第一个是，可能是最重要的。所谓最重要，就是说，比较难懂一点，啊，所以我就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本体论来证明神的存在这个的论调。这个论调呢，11、12世纪就有了。是这样说的：请你想象一个存在物 ，conceive of a being， 在脑袋里面要想一个 being 啊，这一个 being 大到一个程度是。没有一个 being， 没有一个活物或者存在物呢，是可以被想象为比这个更大的。英文呢几个字，中文要讲多很多个字哈。英文是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你想象一个 being， 啊，一个存在物或者一个存有体，没有一个存有体是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大的。Okay,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